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声明播报完毕后，主讲人可直接开始发言，谢谢。
请参会人员务必注意，本次电话会议交流内容仅限参会人员内部参考，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电话会议任何内容进行泄露或外发，请勿以任何方式索要、泄露、散布、转发电话会议纪要，任何泄露电话会议纪要等信息的行为均为侵权行为，华源证券保留追究泄露转发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啊，然后借着这个基本财经的这么一个平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平台。给大家再汇报一下我们对于这个加速新能的一个这个思考吧。其实在4月10号当时我们去这个基西做了一个加泽的这个调研嘛，然后在上个礼拜天的时候，其实通过这个腾讯会议的形式，其实也汇报了一下我们的这个调研后的一些这个主要的这个感受啊，然后包括公司的一些这个内容啊，但是还是很多朋友反馈说呢，整个的这个对于其中的一些偏技术点的这个部分啊，因为当时缺乏这么一个这个专业的这个 PPT， 其实很多朋友还是没有完全 get 到这个点，就是说公司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路线，还有公司的这个优势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现在当前市场对于加泽新能的这个整个估值体系有个非常大的这个预期差，就是大家一直是把加泽新能当做一个普通的这个氢氨醇标的去看待的，就是说那么你作为氢氨醇，那核心的点炒的是什么？炒的是这个补贴政策，炒的是这个双碳转型，对吧？然后如果这个政策短期兑现完了，或者说不及预期的时候，板块就调整，对吧？下一波有政策的时候呢，这个公司就重新去重新去向上。就是加泽呢是一家有一些成本优势，对吧？有些阿尔法的这么一个氢氨醇的这个公司，我觉得这个角度实际上跟我们现在对于加泽新能的理解，我觉得完全是这个不适配的。因为加泽新能它本身的这个技术的优势，就是跟其他人的这个成本的一个优势呢，它其实不是一个便宜几百块钱的问题，它其实是个零到一的问题。就其他所有人生产出来的绿色甲醇，对吧，成本都比这个煤质甲醇要贵很多。那加泽新能呢，不是说比大家便宜，加泽新能是比这个煤质甲醇还要便宜，对吧？那你实际上这个东西，这个做要么做不成，一旦做成之后，那其实就根本就没有补贴太多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从这个替代煤质甲醇，对吧，支持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去发展，那么这个东西一定会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市占率。所以加泽新能是一个赔率极其巨大的这么一个公司啊。然后这个里面呢，目前的这个时间点呢，其实从上一波底部调下来啊，其实大概也就涨了10%几，公司最新的市值大概是在170亿人民币左右吧。然后这个170亿人民币呢，其实我们觉得还是具备很强的这个估值安全边际的，就是整个的市值里面没有打进去太多这个氢氨醇的这么一个这个预期。因为当时3月初，对吧，炒这个氢氨醇的补贴，然后补贴 miss 之后，其实所有的东西也都调下来，都调来之后呢，加泽本身呢，它并不是一个这个没有主业很烂，对吧，这么一个凭空讲故事的转型标的，它的这个主业啊，是有比较坚持的这个风电基础的，是一个小而美的这个风电公司。那么这个主业本身就能值个现在如果单纯看今年7到8个亿的主业的这么一个经营的利润，我们觉得也有个120-130亿的这样的一个市值。如果考虑到他手上还有2到3个吉瓦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在建，那么他的主业就值个150-160亿，那么基本上靠着这个主业公司也是能够值回票价的。那么剩下的其实完全就是一个这个赔率的问题啊。所以对于这样的公司，这样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要坚定去这个看好，坚定去做配置的啊。从这个长期的大格局博赔率的这个资金，其实这个位置我觉得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底仓啊。从相对稳健、相对这个价值的这个资金，我觉得这个时候也一定要去这个研究跟踪价值，因为它一旦做成了，它就不是说从这个150亿涨到这个250亿的问题，它是要从这个150亿涨到这个300以上，甚至400亿、500亿市值这样一个问题。按照公司的这个远期的这个利润规划，实际上在这个15吧，我们觉得应该是能够看到这个，如果能够做成啊，我觉得大概率是能够看到一年40亿到50亿的这样的一个利润 区间的啊，所以我现在也在说，就嘉泽的整个的这个空间其实是要往这个500亿去看的啊，所以其实到那个时候，一些关键的验证节点出来之后，其实还是可以继续去看多，继续去追，关键是把握它的这个拐点的变化，还有其中的这个节奏啊，所以今天路演的主题。我也是说两个点嘛，一个是想跟这个各位汇报一下，就是怎么去看待嘉泽，第二个就是这个中间的一些这个节奏的问题啊，就我们最新的一个想法。那么言归正传啊，就是说这个我们具体还是来过一下这个 PPT 吧，就是里面有些细的这个东西，跟一些这个对嘉泽没有百分之百熟悉的这个朋友，我们觉得还是去做一些展开啊。一个就嘉泽呢本身是一家这个宁夏的这个风力发电公司，那么截止到去年的时候呢，公司有这个280万千瓦的这么一个新能源的这个装机啊，然后整个年均的利润去年是在这个7个多亿的这样的一个7个多亿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公司呢其实主业很稳健，然后呢它的这个整个毛利润净利率包括 ROE， 大家可以去跟各种同行去对比啊，绝对是对得起这个小而美的这样一个称号，就是整个的项目的质量很高啊，项目的运营水平其实这个也运营水平也很高。然后呢，很多朋友可能会天然的去这个聊到几个事儿。第一呢，就是新能源今年日子不好过，对吧？那么你嘉泽本身你有没有大的这个下行的压力啊？那这个其实就跟它的这个项目的质量跟运营的能力有关系了啊。我觉得首先还是跟项目的区位有关系。公司3/4的风电都在宁夏跟山东，宁夏呢电价过去几年基本上已经降了比较多了。2025年呢，无论是上半年还是下半年，整个交易电价基本上也都稳住了啊，也都稳住了。然后呢，山东的整个电价方案呢，其实核心的就在于说它的这个机制电价的保护的比例还是相当之高的。公司在山东现在也不做新项目，那么基本上都是老项目，那么基本上都是得到一个这个机制电价的这个保护啊，所以其实。从年初至今的这个经营情况来看啊，就公司的主业经营情况来看，其实也继续延续了体现了这样的一种这个趋势。所以其实在今年整个新能源都在往底部走去见底去大幅下降的这个过程中，其实嘉泽的这个主业的这个利润我觉得还是难能可贵的。其实这个难能可贵背后也跟公司的管理的理念精挑细选其实是有关系的啊。为什么一开始在宁夏去做项目呢？嘉泽是2010年开始进入到这个宁夏市场的，宁夏是中国风资源非常好的一个区域，只是说因为地理面积的这个原因，整个项目的这个储备量它其实不大，很早就这个开发完了，但确确实实是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能打的这个香饽饽，对吧？然后公司为什么之前开始进军山东市场，其实也是看到就山东的整个政府的这个理念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讲规则啊，这个保护这个各类发电企业的这个利益啊，其实都是他主动选择的一个结果。那么呢，现在呢，公司在这个过去几年在广西柳州还有这个黑龙江的鸡西，其实获取包括后面在吉林啊获取了大量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指标啊。那么目前在建拟建的项目呢，基本有250万千瓦。然后呢，这次在黑龙江公司去投这个氢氨醇啊，其实政府也给了配套的这个指标啊，所以远期其实公司再来一个3个吉瓦的这个风电的这个增量，其实是比较轻松的，是未来2-3年之内这个确实肉眼能够看到的啊，几率确定性很强。现在是这个不到3个吉瓦，远期看6个吉瓦，所以现在的整个主业的利润去年是7个多亿，今年其实比去年还会有些增量啊，今年会增量个50-60万的这个装机，然后包括这个公司的 REITs 也能够发出来。那么这些东西搞完之后啊，公司的主业在2-3年之后，我们觉得保守来看也能够超过这个10个亿的利润。这个里面已经考虑了就是目前的这些期峰限电的形式，然后包括这个电价的这些水平。那实际上如果后续期峰限电能够改善，按照这些项目本身的这个禀赋资源的这个能力，然后包括公司的这个运营运维的这么一个水平，实际上是有希望从这个现在的这个7-8亿增加到这个14-5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水平的啊。所以无论是怎么去看，我觉得公司的主业的这个利润如果给个这个比如说14-5倍的这个 PE， 肯定是能够值一个至少是150亿啊，甚至可能180亿200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值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水平，给公司的这个股价奠定了非常强的一个安全边际啊。然后当然呢，就是风电的业务其实已经不是公司的这个核心矛盾啊，公司从这个2年前、3年前就开始完完全全的把自己的这个业务转向了这个绿色化工、绿色原料的这个业务 先抛开这个行业类的大背景啊，回答大家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路演的时候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觉得说好像这个好好的一个这个发电公司，对吧？你怎么去干了化工，对吧？这个事情跟你八竿子打不着。那公司第一懂不懂这些事情，第二个就是这种跨界的这个转型是不是会这个纯粹就是为了这个拔估值讲故事，对吧？感觉就是这个股价这个炒一波，对吧？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我觉得其实大家这个看熟悉能源行的朋友，我觉得其实会更好理解一点嘛，因为大家覆盖的很多标的，你包括这个隆基绿能，对吧？几年前就讲要把氢能作为它的这个第二曲线，然后这个金风科技啊，头两年开始在内蒙的新安盟去做这个绿电制氢制甲醇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包括远景能源在这个内蒙的这个有关的项目其实也现在正式这个投产了。其实差不多行业里面的龙头公司啊，也包括嘉泽，都是在这个三年前左右开始去布局的这个氢能领域，然后这个包括这个甲醇绿色化工的这个市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去干这个事情，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新能源作为行业的这个前瞻的这帮人啊，其实包括这些其实很多都是民营企业啊，就是天然的会对这个风险更厌恶，对这个收益率更加看重，他们都发现这个行业的新能源的消纳，对吧？包括它的这个电价，它的项目的收益率出了大问题，那你作为一个这个绿电行业的这个从业者，那你就应该去往下游去看，去给他去找消纳，去布局一些真正的这个新兴的业务，去推动整个的这个场景或者生态向前的发展。那么你像隆基也好，像金风也好，对吧？他们去打造这种生态，其实还是有他的这个制造业的这个场景，给制造业去找一个场景，对吧？他一定要去用绿电去制氢，然后把这个氢再消化掉，那等于就是在消化绿电，给绿电找到消纳，找到场景，就能更好的去卖它的这个光伏组件，或者说去卖它的这个风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嘉泽最开始去干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为了去解决他在这个广西，他在黑龙江的整个的这个消纳的这个问题啊。在这个过程中，整个的这个绿色化工的这个行业呢，其实确实也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基础吧，就至少在前几年的时候，对吧？这个欧盟开始推动这个绿色的法案，这些老生常谈的事咱们就不过了啊。然后包括要求这个船舶去转型，然后你不转型就去交罚款，或者说去交这个碳税，然后包括这个航空业其实也有类似的这个政策，就是要求必须强制参照 SAF， 然后这个欧盟怎么样，新加坡怎么样，对吧？我们国家未来怎么样，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就不说了。啊，确实就是还是靠着这些环境溢价、这些补贴，把这个行业的这个厂子给真正炒的热起来了。所以其实三年前，金风、远景、隆基，对吧？其实包括嘉泽，也可以算是这个行业真正的这个先行者。这帮先行者其实一开始都是为了去赚这个绿色转型的钱的啊。但这个事情走了走了，哎，其实就发现它变得这个更加有意思了。第一个呢，从这个今年以来，整个以伊战争打下之后，其实这个政府各国政府吧，全球各国政府都开始会更加去看重这个能源安全，想要降低这个能源的这个对外的依存度。这个其实能源安全其实不是一个能源便不便宜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能源有没有的问题，对吧？你如果没有的话，那这个真的打起仗来风吹草动了，这个就要了命了，对吧？包括现在印度它没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尿素的生产能力，对吧？尿素的上游原材料是这个天然气。你涨价，哎，全球尿素开始涨价，涨价之后，其实对这他们的本身的这个农业影响很大。那么我们国家本身呢，富煤、贫铀、少气，对吧？海外的这个油气的这个依存度其实是很高的啊。过去我们说这个绿色甲醇，大家讨论的更多的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用来去给船去降碳的 ，SAF 是跟飞机降碳的。但是你如果从这个更根本的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那这些东西其实本身来讲，它是可以帮助，可以也必将去用来去解决这个能源安全，对吧？能源安全啊，当然有些朋友可以说啊，这个你解决能源安全，你可以多挖煤，对吧？你去发展煤化工，那我们国家确实也是这样去做的，但是这就引申出来，嘉泽干的这个技术路线，对吧？你如果一个东西它既便宜又清洁，那你为什么不去用呢？对吧？你为什么要去继续去？这个发展煤化工呢，对吧？其实整个的这个氢氨醇的这个清洁利用啊，其实从开始都是在研究电解水制氢，但是大家研究了研究了，就会发现逐步的我们在走向一个越来越务实的这个方案，就电解水就是整个的这个绿色化工，从最绿最绿的角度，它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电解水制氢加这个碳捕捉 CCUS， 这个当然是最绿最绿的，也是这个减排量最高的。 但是不好意思，你无论是碳捕捉还是这个电力执行，成本都太贵了。你是绿色的氢，绿色的碳，那最后再去做化工合成，整个成本可能就预假的成本都要这个七八千，对吧？你没有任何人能够用得起。在这个过程中，哎，这个金风科技他们其实也退了一步啊，退了一步之后干嘛呢？就他们也不追求去做这个 CCUS。他们开始觉得说 ,OK, 我去找一些天然的这个碳源，你比如生物质去秸秆，对吧，秸秆做气化。秸秆做气化其实跟煤化工的底层原理是一样的，只是一个用的是煤，一个用的是这个秸秆。那么通过这种生物质原料，它是一种这个绿色可循环的这个环保燃料，它里面产生的这个气化裂解产生一氧化碳、氢气、二氧化碳，对吧，所谓的合成气。合成气本身就可以合成出来这个甲醇。你如果觉得这个甲醇的这个产量不高啊，就是这个要五吨秸秆才能产一吨甲醇，那你可以电解水执行往里面去掺氢啊，补氢，然后这样可以产生出来更多的这个甲醇。这个就是现在主流的啊，金风科技等等等等这一些企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方案。金风是用了执行的，因为它有它的这个我们说偶像包袱也好，或者这个找场景的这个责任也好，它一定是要用绿电去执行，去给自己去找场景。然后像一些比如说这个中捷二科这样的企业，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这个能源装备公司啊，它不是个电力公司，它没有这个电力水执行的这个偶像的包袱，对吧？它其实就选择在广东湛江5万吨的一个试点项目，去年年底投产，选了一个更务实的路线，就是纯生物质气化的这样的一个路线。那出来的这个甲醇价格、甲醇成本比这个金风科技还要再稍微低一点，但是他们的成本基本上也是要个3000多块钱、40块钱。啊，你还是比传统的煤制甲醇这2500、2800，其实你还是要这个贵很多。那你脱离开了这种所谓的这个补贴，对吧？你就完全变得这个不切实际了。那这个补贴呢，主要是考虑到这个大家的这个罚款力度，对吧 ？IMO 去年没有通过的这个核心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很多美国反对，很多国家觉得太贵了，对吧？然后美国反对，其实本质上也是觉得这个东西会推高他们的整个的通胀水平。然后欧盟这边呢，它是有一些这个惩罚的这个举措，但是目前的惩罚举措来讲，客观讲，这个与其用甲醇，还不如去交罚款啊。就将来的这个罚款当然是会这个越收越高了，就是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这个测算啊，就是到2030年啊，这个甲醇的价格差不多，只要你低于这个啊，这个3700块钱，哎，那大家其实就有动力去用这个东西了。但大家发现啊，这个事儿跟现在的这个绿甲的价格其实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这个差距啊。所以绿色甲醇这个事情，它本身还是比较的依赖就是这个后面的这个 IMO 的政策。如果 IMO 政策没出，这个事情本身实际上是有较大的这个不确定性的，有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啊。反而说呢，就是整个SAF的这个事儿啊，其实会这个更简单一点啊， SAF 的事情会更简单一点，这个也成为了行业的一种共识啊。就是现在这个 SAF 的这个转型，其实无论是欧盟还是这个新加坡，甚至包括是中国，它都是比较坚决的啊。其实更好向下游去做一个传导。目前主流的这个 SAF 工艺当然是地沟油，油口制 SAF 就海法路线，但是地沟油的量是很有限的，基本上满足不了这个欧洲乃至这个中国这个其实更大这个广大区域的这么一个这个需求。所以最终啊，必然要走向一些这个乙醇制 SAF 还有甲醇制 SAF 的这样的这个路线。然后因为 SAF 的这个政策确定性更强，然后强制性更强，因为你现在如果不去完成这个去交罚款，那航空公司肯定是算不来账的。这个使用 SAF 的这个动力很强，这个是一个选，这基本上是个必选题，它不是个选择题啊。这个跟这个甲醇不一样啊。你包括在船运领域，这个船舶降碳有好多种方案，你用甲醇可以，你用氨可以，你去用 LNG 去替代也都可以，但是在 SAF 是唯一的航空降碳的这样一个方案啊。所以其实这个虽然我们这个看好氢氨醇行业，但是这点我觉得也要对说点真话，就是说甲醇的这个市场其实确定性没那么强， SAF 的确定性会很强，所以未来其实还是 SAF 的公司从长期来讲它会表现的比这个甲醇的公司会这个更好一些。所以去年大家关注这个加澳环保，这个山高环农，对吧，这些也没问题。然后这个加泽新能呢，实际上从公司它自己的这个战略理念来说，他们给行业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吧，其实目前的判断跟我们的判断其实也是这个高度一致的啊。所以公司未来呢，它其实这次的这个生产工艺，其实刚才前面这个对也要讲公司的生产工艺的优势啊，就它生产工艺出来之后，这个东西它是能够出来乙醇加甲醇的啊，它不是光甲醇，然后它的这个乙醇是可以用来做 SAF 的，后面甲醇也是可以用来去做 SAF 的，所以公司后面更像是一家这个专业的 SAF 公司啊，不是说 这个甲醇的公司，就当这个甲醇大家都投出来可能面临一定的这个供不应求啊，把它供过于求的时候啊，甲醇开始降价的时候，其实公司已经转型去卖 SAF 了，然后当然它的成本优势依然是存在的，就是你前面的这个乙醇甲醇的成本越低对吧，那么你生产出来 SAF 成本也会越低，那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也会有很大的一个这个整个的这个成本的这么一个优势，成本的优势啊，就公司的整个乙醇甲醇的这个成本啊，乙醇大概目前的这个内部的这个研判大概是乙醇的成本大概是在6000块钱以下，那么甲醇的成本是在2000块钱以下，那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呢？就是目前全世界主流的乙醇基本上都是这个粮食乙醇，粮食乙醇的价格差不多就是要卖个6500-7000块钱啊，主要的这个产地是这个巴西跟这个美国，然后呢乙醇这边，然后甲醇这边呢国际主流路线是天然气质甲醇，我们国家主流路线是煤质甲醇，那么现在天然气质甲醇因为打仗在海外是卖3000多啊，3500-3800，然后煤质的甲醇在中国国内现在也要卖到个2700-2800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嘉泽生产出来的绿色乙醇、绿色甲醇它都比这个一旦做成了它都比传统的这个煤化工的这个路线这个要低很多，那就回到刚才我们讲的一个事情，如果它很环保但是它很贵，那么它可能一定是一个叫好不叫座的情况，对吧，就是说大家会出 ESG 用一点，但是你能指望这个东西大规模的放量吗？在目前的这种经济形势下它明显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一个东西它既环保又便宜，它就一定能够实现又叫好又叫座的这么个市场，全世界几千万吨的这个乙醇的市场，光中国咱们国家就要一年用2亿吨的这么一个这个甲醇，我们国家是有差不多8到10亿吨的这个秸秆的，理论上来说8到10亿吨的秸秆是可以产生2亿吨到3亿吨的这样的一个绿色甲醇或者说若干的这个乙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原材料的，那么这个事情是既能解决国家的能源安全，然后又能解决这个农民的这个秸秆处置的这些所谓的这些问题的。其实我们国家这个秸秆这个事情啊，这个说它是一种宝贵的这个资产，它其实利用起来非常的这个麻烦，之前主要是搞这个生物质发电对吧，结果发现这个发电发来发去这个成本太高，国家补贴不起，现金流拖欠，然后很多生物电厂倒闭了，现在这个农民又只能重新去烧秸秆了对吧，他只能烧，他没有别的处理办法啊，所以整个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事儿，就是是一个零到一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就大家没必要在关注嘉泽这个事情上，我觉得没必要太多的去关注这些氢氨醇的所谓的政策，这个 IMO 过不过，这是一个行业大的贝塔，当然这个贝塔成立的时候所有人都能够这个鸡犬升天，嘉泽当然股价也会涨，但是我只是说这个退一万步来讲啊，我不是说没有政策啊，就是我们还是相信这个 SAF 也好或者其他的也好，国内会坚决去推啊，然后你包括那个船运行业，这个我们也刚刚也写了个点评啊，就前几天这个交通部的海事局然后要求到2030年国际的这个船舶去降低15%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啊，就说白了咱们国内不会去考核这个东西了，你考核了之后是国内的老百姓买单，但对于出口性的远洋的这些船舶，远洋的这些航班能不能考核呢？当然能考核了，因为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很高，你给他加一些绿色的运费，人家也还是能买单，然后你收了这个额外的运费用来鼓励我们国家氢氨醇的这个产业的发展，我们的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现在风光已经独步天下，储能也可以对吧，你现在就氢氨醇还没有实现一个闭环对吧，有了这个闭环之后，那么基本上就已经把这个绿电的电能利用、非电能利用直接变成了一个大的这个场景、大的框架，全面的去降碳对吧，然后顺带还能解决新能源的消纳问题、新能源的这个电力的这个长时储能问题，那不完全都打通了嘛？那么让老外买单，然后来扶持我们国家的新兴战略产业对吧，这就是未来整个这个行业的其中应有之义，我们不是说没政策啊，政策还是会有的，但是有了之后呢也得看这个东西，比如说他到底去给你补多少钱对吧，补完了之后是不是客户还要这个承担一部分，然后以及是不是就是目前这么多绿色产能出来之后，将来会不会存在一种所谓的这个过剩，现在大家讨论的也都比较多，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有补贴没补贴对吧，然后大家产能投多投少，其实有一种策略是永远不会失败的，那就是成本为王，就是我做到全行业最低的这个成本对吧，别人不赚钱的时候我也能赚钱，别人亏钱的时候我还是能赚钱，然后以及我做到直接比这个传统的化石燃料还便宜，那大家转型起来其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纠结的，所以这个就是嘉泽的伟大之处。公司自己个儿现在在这个黑龙江鸡西一期已经干了这个 这个第一个大的项目，那整个项目差不多是这个整个项目大概是这个30万吨的这个产能啊，30万吨产能里面呢，包括着这个24万吨的绿色甲醇，还有8万吨的绿色乙醇啊。那么远期呢，乙醇可能会合成出5万吨的这个绿色好煤，是整个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按照刚才我们讲的这些，比如乙醇的成本或者甲醇的成本，那么这个项目理论上它的这个净利润应该是在6到7个亿左右。那么嘉泽未来两种扩张的这个方式啊，一种是这个自己去扩张，光这个机器那边自己远期就能扩到100万吨，因为机器有500-600万吨秸秆，现在才用了100多万吨啊，未来的这个量其实公司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圈占，这个细节就不说了，对吧？一个项目6到7个亿，那么4个项目就是4、7、28个亿啊。然后同时呢，这个黑龙江以外机器以外的地方难道就没有秸秆了吗？对吧？你整个这么便宜的工艺，那当然是要去这个大力发展，对吧？这个别人也很感兴趣，那么公司可以通过对外的这个技术解决方案的这个合作去轻资产的扩张，那么这个还能出来若干的这个利润的这个增量，或者说这里面的空间可以想象的是非常大。因为这个从最大的最狠的逻辑来讲，对吧？8亿吨的秸秆，你如果都用来去干这个工艺，能生产多少的这个甲醇，对吧？这个生产甲醇里面公司的技术授权服务费，哪怕一吨就收个500块钱，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量级，对。所以其实整个这个事情的赔率是非常大的，就是格局是非常大的。所以其实看嘉泽，我觉得应该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说就把它当个氢氨醇的标的，就跟着其他的这个氢氨平就标的一样去随波逐流啊，去完全去博弈这个政策，然后仿佛这个没有政策之后这个东西就没有价值，我觉得不能这么去看。然后呢，另外就是这个，因为上周的这个 PPT 啊，我们其实是没有这个详细去解决讲它的这个技术方案的，我觉得这个也稍微去做点展开吧，然后最后再去汇报一下我们对这个标的节奏的一些这个看法。因为你说对吧，它有这么大的这个成本优势，那么成本优势的技术到底来自哪，对吧？这个东西吹这么大的牛逼，到底怎么去验证，对吧？怎么按照这个事情去炒，对？回答最后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技术解决方案啊，就嘉泽的这个解决方案呢，它其实是一个发酵跟气化的一个连场工艺。生物发酵跟生物气化呢，其实都是处理生物质的这个原材料比较好一些方法，但是它各有各的这个弊端。那么嘉泽呢，创新性的把两个东西结合起来，其实解决了很多的这个互相发挥的这个长处，规避了这个短处，其实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它的整个生产工艺里面，首先这个秸秆是要先粉碎再筛选啊，再通过气爆法去做一个这个预处理，把它表面的一些纤维结构给它破坏掉。破坏掉之后呢，用这个酶去做一个预先的这个水解。就是秸秆的成分是纤维素、半纤维素还有木质素，基本上这个东北的秸秆应该是这三种成分各占这个各占三分之一吧。然后呢，自然界有很多种酶，它其实是能够对这个生物材料产生一定的这个降解的这个工作，对吧？如果有些朋友不是看这个领域的，对这个酶比较陌生，或者我简单说贵州茅台其实就是个生物发酵，对吧？它只是比较好发酵，它处理是这个是高粱米，高粱米是很容易被水解成葡萄糖，葡萄糖是可以很 easy 的被发酵成这个乙醇的，这个都很简单。但是秸秆是什么？秸秆本身就是植物保护自己的这个外壳，它里面是纤维素、半纤维素还有木质素，纤维素跟半纤维素紧密连接在一起，这个木质素是共同保护大家的一个这个外壳。啊，这个三种成分这个紧密相连。那么自然界的酶呢，它其实能够水解一部分的这个纤维素跟半纤维素，但是效率不高，会产生大量的这个浪费，就是非常的不经济的。所以嘉泽的第一个核心的 know how 就是他找到了一个很牛逼的这个酶的这个配方，当然这个东西也不是他研发出来啊，其实背后的底层的这个技术路线是跟这个这个中科院的这个青岛生物能源所啊，然后包括这个华东理工大学，然后包括像这个北京的这个核能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啊，大家三方搭的这么一个合成的这个架构，然后呢，他们找到了七种酶，然后进行了一个复配工艺。那么这种复配工艺呢，整个水解的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然后他们自己自制的成本是这个很低的。就是中国其实现在过去很多年一直没有太牛逼的这个高端纤维酶的这个技术。啊，真正的高端的这个纤维酶的这个巨头，其实包括像诺维信，包括美国国际香料公司，然后包括这个荷兰的蒂斯曼，他们的这些高端的酶现在要在国际市场卖7、8万块钱一吨，一吨的纤维素酶差不多需要0.1吨到0.12吨的这个一吨纤维素乙醇啊，你需要这个用零点一 吨的这个纤维素煤，那你基本上你这个煤的价格就得这个干个这个七八千，对吧？你这个事情肯定是算不来账的。你最后生产出来的这个纤维素乙醇的价格，你一定得达到八九千甚至一万，远远高于粮食乙醇，那你这个价格其实就没法去这个算了啊。公司自己复配生产的这种煤，对吧，成本基本上也就这个三万块钱以下两万块钱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水平啊，那这个就是公司的核心 know how。 那你依据这个东西，对吧，煤的价格降低了，你再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工艺上的优化，你生产出来的乙醇成本降到六千以下就成为可能性。那么你成为可能性之后，那么几个问题，第一个，乙醇部分能够稍微赚点钱，对吧，赚个几百块钱一千块钱，这个随行就是看市场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个煤的成这个乙醇的成本的时候，基本上是把所有的生物质的成本全部都摊到里面去了啊。就是这个前面大家可能还记得啊，就是煤它只能处理纤维素半纤维素，它处理不了木质素啊，所以其实水解之后它还有大量的这个废渣废料，这个就是这个工艺流程图啊，到这个到木质素这边去，然后再进行干燥粉碎，然后产生生物质的浆料，生物质的浆料可以去用来去进气化炉，气化炉呢产生合成器，合成器又可以去做这个做甲醇了嘛，然后这个后端的工艺其实就是个很成熟的东西，跟金峰跟这个中间人和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区别。前端的这个煤是核心啊，煤产生的好处两个东西，第一个把所有的这个秸秆的成本全都担了，你否则生产一吨秸秆一吨甲醇你需要三到五吨秸秆，那你秸秆一吨得要两百多块三百块钱，那这个部分它直接就要差个一千多块钱的这么一个原材料的这个成本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在处理秸秆的时候啊，其实它的这个前面的预处理的成本啊是非常贵的啊，是非常贵的，你需要用大量的这个电能，而且这个电能如果我卖给欧盟你要用绿色的电，对吧，成本就更高了。把它这个秸秆磨成然后变成这个微碳化或者碳化，去加工成白颗粒或者这个黑颗粒，才能够去进行后面的这个气化处理。但是呢，如果是公司的这个发酵法是前端用发酵法的废渣产生的，我们叫司法工艺的这个物料，实际上就已经相当于做了这个颗粒化的这个预处理，能够直接进，那么这个部分就能够节约大部分的预处理成本，大幅降低用电需求啊，这个综合能耗降低50%左右啊，这个就是公司的第二个核心的点。但这个点的这个来源，这个核心的 know how 还是在这个生物质发酵、生物质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这个酶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里面。然后大家其实可以去网上去做一些研究啊，包括可以查查加德新能的这个参股股子公司，其实从企查查现在都能查到啊，公司现在是跟这个北京核能时代啊，核能时代背后的中科院的青岛所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合资公司现在掌握了这个煤的技术，那么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是加德新能去实现一个这个并表的这个控制了。所以前面说一千到一万啊，就是大的这个赔率的事情，我觉得已经讲的比较清楚了。所以后面关键其实就是这个节奏的问题啊。实际上我觉得最近也是一个客户啊，他打了一个比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这个跟大家做分享。他觉得说呢，第一，嘉泽就像一个创新药，对吧，你现在弄出来了一个抗癌药，这个很牛逼，技术很先进，一旦能够突破，那么这个癌又是个主流的癌种，那市场空间极其大，那这个首先就是个赔率很大的事情。然后嘉泽呢后面他干的事情，其实大家无非就是在盯他的这个临床实验的结果，一期临床、二期临床、三期临床，然后这个拿到批文投入这个市场。然后呢，嘉泽现在大家能够看到，就是鸡西的这个一期项目30万吨已经开工了啊，这个没毛病。这个30万吨项目呢，明年4月份乙醇部分投产啊，明年这个12月份甲醇部分投产。其实核心的点、核心的弄号，我们刚才反复说，其实在乙醇这个环节。所以明年4月份乙醇能够投产，我觉得基本上就这个宣告整个技术路线去推向量产、推向市场啊，就彻底得到验证。我们相信也能够获得很多的同行的这种所谓的技术解决方案授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的这个订单，这种验证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再从现在开始到明年4月份，对吧，你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这个里面有没有所谓的一期临床、二期临床呢？有啊，公司呢现在整个的这个煤的这个生产其实现在已经在开始了，已经能够去产这个煤了啊，对外也会有一些这个销售啊，最快可能今年上半年就能够看到啊，我觉得这个姑且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一期临床。然后还有一个呢，所谓的这个二期临床或者说三期临床嘛，是啥呢？就是嘉泽在去年其实已经做过一个3000吨的啊年产的这个中试线，那么这个中试线呢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改造成一个3万吨的这么一个小规模的这个量产线，这个量产线呢现在预计是在8、9月份能够正式的这个投产。 那么投出来之后呢，就是整个煤的这个事儿，它其实跟气化炉有一点不太一样，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就是气化炉是非常讲究规模经济的，对吧？你三万吨的这个气化炉那肯定是不靠谱的，但是煤的这个发酵罐它单体体量没有那么大，你做成三万吨跟做成三十万吨其实没啥区别，它就是一个复制粘贴的问题，不是说三十万吨它一定就会这个规模经济会很高啊，其实是差不了太多的。所以基本上这三万吨如果能够投出来，我们觉得也99%解决战斗了，你相当于三期临床过了，马上就可以拿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批文了啊。所以其实未来更多的会按照这个节奏去买去投。对，然后最近之前这个标的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跟这个这个电力能源领域的朋友这个聊的比较多，那么能源领域的朋友其实他会天然的对这个气化包括发酵这个东西比较陌生，对吧？你陌生的东西其实你相对来说就会这个谨慎很多。然后最近我们也发现啊，就是公司现在也吸引了一些这个化工的新材料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关注，对吧？其实在他们眼中整个的这个事儿的可靠性或者说技术的这个成熟度其实看起来就会这个高很多，然后他们也有一套这个适配于这些东西的这个框架啊。所以其实这个过去的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里面，从去年这个九月份以来吧，大半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其实加德新能大家是把它当做一个有阿尔法的氢氧醇的标的去炒了啊。那它的每一波涨跌其实跟金风科技跟电投绿能跟中国天银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别，但是我个人愿意认为说从现在开始未来的这个时间内会跟他们有比较强的这个走势的这个分化，因为它的底层的定价逻辑变了，它的估值体系不是说按照氢氧醇的政策去估值，而是说按照一个这个能够改变能源行业的这么一个这个重塑的先进工艺的角度，对吧？一旦做成它其实就是个零到一的问题，它能到一它自然就能到十，自然就能到100啊，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估值体系大家去看待。所以大家关注的不应该是这个外部的，不需要去关注太多外部的政策，我觉得还是本身公司自己个的这么一个这个验证的过程，这个才是核心中的这个核心吧啊。这个就是我们最近的我觉得比较深切的这个体会吧，对吧？当然就这个事儿呢，可能有一些能源转型的朋友最近跟我们探讨下来就说啊，就加拿大干这个事情跟氢能有啥用呢，对吧？其实从这个第一性原理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个人是非常看好氢氧醇的，对吧？我虽然讲了很多嘉泽的这个阿尔法，就好像说这个就靠自己的阿尔法了，整个行业其实不重要，对吧？氢氧醇不重要，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我内心是非常认可这个氢氧醇的。从第一性原理的角度来说，中国的这个绿电要继续发展，要解决它的这个未来的这个消纳问题，要解决这些这个化工领域啊，包括飞机啊，他们的这个降碳问题，你没有非氢氧醇不可，没有氢氧醇没有别的解决方案啊。马斯克同学曾经说过，就是从第一性原理的角度来说，他特别 diss 这个氢能，但是大家要知道他是有条件的，他 diss 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他觉得他是基于这个坐车的角度，他觉得氢能汽车是不行的。我也认为不行，对吧？马斯克两个道理，第一个就是你整个的氢能它的转化效率是很低的，你把电变成氢损耗一大波，你把氢再变成电又损耗一大波，对吧？那你这个除非电极其便宜，否则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算过来账的。以前不具备这个条件，但不好意思，现在具备了，因为未来我们国家的气风限能率必将长期气风气光率必将长期保持在 20%-30% 这样的区间，将来一定会高，你没办法在电力系统内通过这些东西这个把它实时的用掉，你必须得上储能，短时储能不行，可能还要大量去上长时储能，那你这种气的这个电它天然的它的成本就很低，甚至可以说忽略不计，所以第一条不成立。第二条，对吧？马同学说的什么？说的是你这个氢是个最小的分子，你很活泼，你很危险，你很容易泄漏，没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啥？发现氢氨醇，对吧？氢它只是一个过渡产物，只是一个能量的载体，最后用的时候把它变成氨，变成甲醇，变成乙醇，变成 SAF 再去做利用。那么这些东西它就不是什么特别危险的这个物质了，就特别的这个稳定，特别的这个易于存储，特别的易于利用，对吧？那么第二个逻辑也不成立啊。所以其实最后氢氨醇的这个空间一定极其广阔，但是氢氨醇的这个事情它其实本质上来说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对吧？过去三年大家做研究下来，包括嘉泽这个老板最近跟大家聊，他也做研究下来，你发现氢太贵了，不是说不看好氢，现在太贵了，你要求大家去用一个这么贵的东西，你除非要么就罚款罚得很狠，要么就国家去给补贴，对吧？那你现在这些东西罚得很狠，以及说国家给个几千亿几万亿的补贴，符合当今的时代背景吗？它不符合。那么氢能这个行业它似乎就永远成了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了， 对吧？包括最近我跟氢能行业的一些很资深的跟了好多年的这个大佬也在讨论，对吧？其实他们也不相信，也不觉得说国家还会像过去补贴这个光伏、补贴风电、补贴储能、锂电一样啊，再去投个几千亿、几万亿的这么一个这个投资呢。那么这个事情显然是不太这个现实的，所以这个行业一定要走出自己的一条务实的这个降本之路。那么你比如说通过价格的这种方法，通过这个中加颗粒方法、生物质方法，你看似它其实是没有用这个滤氢的，但是它的系统天然跟滤氢是耦合的呀。你生物质这边做出来的甲醇乙醇便宜了，你是不是为了提将来就是你生物质用的多了，你生物质变得稀缺了，你是不是就可以电解水制氢掺氢啊，去提高它的这个甲醛的产率，然后把这个电解槽的出货量给它做起来，做起来之后再去慢慢去这个降本呗，对吧？先走发酵路线，再走发酵气化加这个制氢耦合的路线，再后再走这个纯电解的这个路线，这个才是这个行业我觉得一条这个可预期的、可实现的、比较靠谱的这个路啊，这才是中国制造真正的这个智慧，对吧？你不像有些我其实是特别不认同，就是说这个有些海外的 ESG 的理念，就东西还有99%降碳、90%几降碳，然后一直要做电池的路线，对吧？显得这个非常非常好，非常的阳春白雪，但是阳春白雪的这个结果，它就是这个曲高和寡，它就是叫好不叫座，它没法真正的去上量。你任何的东西，中国制造业给全世界的经验就是，一定要大规模的上量，靠需求去拉动，靠需求去倒逼降本，去倒逼科技创新，对吧？你永远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那么其实这个嘉泽也好，对他来说，我觉得这个做的这个事情，对他的这个利润或者说市值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一旦能做成，这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事情。那么对于整个行业来讲，我觉得也是这个一旦能够做成，是一种很伟大的这个贡献啊。所以节奏上来说，我一个是觉得现在就可以去关注，其实就可以配向下，其实安全边际很高，对吧？如果能够有一些回调，当然就这个更好，因为这个位置赔率足够大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看不懂，对吧？你7、6、7、8再逐步的去做一些验证，这些其实也都没有问题，因为后面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的这个广阔啊，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去争论太多这个需要去这个争论的问题。然后第三个啊，也是最后一个，其实我一直想说的，就是说整个的研究能源转型的研究员，包括我觉得就是你可以不去看好嘉泽，或者说质疑嘉泽，或者不买嘉泽，我觉得你必须得去研究嘉泽，因为这个事情一旦做出来之后，对吧？它其实不是对嘉泽一个人有影响，它是对整个行业影响，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的这个翻天覆地的事情。这么一个民营企业，对吧？然后他们自己去传了这么多局，然后呢，其实中科院青岛所的这个煤的技术很牛逼、很先进，但是一直没有人敢于去投钱去给他去实现真正的这个量产，对吧？国家没有去做这个事情，大型的央国企业是没做这个事情，嘉泽去勇敢的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这个事儿。然后包括从前面的这个资本运作的角度，大家能够看到，就是说老板12亿、12万认购定增，对吧？其实公司的这些核心高管现在对于这个项目也很认可，就大家其实后面也会跟这个项目进行一个高度的这个绑定啊。然后包括最近我们跟一些产业人交流下来，包括一些这个航空公司，包括船用公司、中船这种的，其实对嘉泽的这个先进技术路线其实也是很感兴趣啊。他们某种意义上说，因为专门做产业的，其实会研究的更深啊，对比的这个更对比的这个更多啊。其实后面大概率啊，就是公司也会引入一到两家这样的这个产业资本啊，既作为客户啊，我觉得也是这个彰显一下，就是大家这个产业链嘛，对整个技术的这样一种这个信心吧啊，信心吧啊。以上反正这个断断续续大概也讲了这个40多分钟吧，反正有些细节不变的地方，其实这个没办法去展开啊。然后讲的相对比这个上次讲的会稍微这个详细一些吧。然后其他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大家跟我们去联系吧。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团队成员，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个这个线下更详细的这个解读啊。主要也是因为时间有限，那么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此结束啊。谢谢所有的这个参会的朋友。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